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同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的感谢不是突然的，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感觉和感受，或者是我们所期望的得到了成就而感谢。我们乃是感谢在万古以先你预定的拣选和你在我们生命中所定下的旨意，以及你把我们放在教会中所要成全关乎天国的作为。天父啊，真是求你使我们的心被打开的时候，不仅仅是关乎个人性的，也愿天国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主啊，使我们看见，让我们的生命被光照的时候，使我们转向真理而被建造。主啊，今天让我们共同来学习你的话语，借着主日，主啊，你的圣灵的运行，使你圣经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祝福，成为我们的亮光。你也洁净你的这个不配的器皿，求你光照，也使他在众人面前宣讲的时候力量充足，也除去仇敌的拦阻，使主啊你自己所要向众人宣讲的信息，主啊得到宣讲，让众人的心也能得到安慰和力量。谢谢主。带领下面的时间，以上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我有机会再次跟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语。上帝的话语是圣洁的，神的话语啊是炼净的，所以我们每当在他面前说求主洁净这不配的器皿，这并非是一个宗教仪式的谦卑，这真是一个真因为真理的光照而有的看见啊。感谢主，谢谢刚才我们的长老为我们诵读了今天的正道的经文。那么这段经文其实很简单，内容很清晰哈，就是讲到了大卫的一段经历哈，在他生命当中的一段黑暗的光景。那么感谢主，我要借着这段经文跟大家思想的题目就是关于认识罪人的这个本相。撒母耳记下这是最后一章，记载大卫因为数点以色列民而激怒了神，所以神降祸于大卫和他的百姓。之后呢，神又透过他自己的启示，借着先知加德的指引，那么向这个让大卫向亚劳拿这禾场啊，耶布斯人亚劳拿这个人买了他的禾场，为此建筑了一个座坛，在上面献燔祭和平安祭。如此耶和华的震怒止息啊，神的民再次归回上帝祝福的生活。那么瘟疫就止息之后，那么整个的这个以色列民的生活归于平静。我们透过这样的一段这个大卫的经历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来看大卫从犯罪的这个经历当中，如何从选择犯罪到自责悔罪，到最后得到上帝的怜悯赦罪，整个这个过程我们要从这一个阶段来学习，共同来总结认识人犯罪的本性，明白，同时也明白上帝的公义、怜悯和慈爱。我要从三个方面跟大家来分享啊。那么第一方面就是一到十节啊，刚才读到的这段经文一到十节，我们看到通过大卫的这个天性、这个人性，我们看到整个人性的一个倾向就是容易犯罪。然后我们会从十一节到第十五节看到。犯罪要得到那一个上帝的刑罚，罪要得到罪的后果，同时也看见人的悔改的重要，也通过大卫的悔改来学习这个悔改的一个这个榜样。最后我们来看见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上帝的怜悯。如果没有神的怜悯，没有上帝的慈爱，那么我们整个这个人是没有希望的。所以因此有神的怜悯，悔罪而必然会得到赦罪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结果。好，我们来从第一点来看啊，一到十节，看到人的倾向，人性的这个倾向，容易选择犯罪。那么这个犯罪，我们看到大卫在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第一节给了我们一个起因。我们首先来看到大卫的犯罪的起因。撒母耳记下第一章说，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有人会问，这个罪是归给大卫吗？因为这里提到说是耶和华神激怒 啊，这个大卫向以色列人啊数点民众。当然，从这段经文，如果我们单纯是看的话，好像是神作为主动的哈，作为指使者，这完全是误解。我们知道神是不会指使人去犯罪的，神本身是善的，神允许人犯罪，这是个事实，显明人犯罪的光景。那同样的，我们等一下要处理这些经文，我们先处理这些经文之前，我问大家，数点人数有什么不对吗？或者是你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来思考的时候，或者你在学习这段经文查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这方面的答案？数点人数有什么不对吗？好，我们来看他的问题在哪里。大卫一生其实整体让我们看是坚定的信号者，是一位对神来说，在圣经里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但此时此刻我们看到大卫出了问题，大卫整个的生命光景出了问题，与神的关系发生了变化。那从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他其实是渐渐的依靠神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转向了依靠自己。他把国家的强盛，把整个国力的这种兴旺的功劳，想要归给自己。那么数点民数这一个举动，可以说是毋庸置疑的。这一个举动，同时我们也从另外一节经文当中看到了，这是受益于撒旦。那么历代之上21章第一节说，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大家明白了吗？这个起因，我们找到了一个起因，大卫在他这件事情的背后有撒旦的什么诱惑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需要值得我们深深的思考。在今天一个注重理性、注重这个知识的这样的一个社会，这样的一个整个社会结构，当然并不是要让我们丧失理性和放弃知识，但是一定要平衡，二者不可以或左或右，一定要兼顾。所以因此我们看到整个撒旦的作为，很多的时候它是包含在背后的人无法发现的一些场景的里面啊。因此在激动大卫数点人数这件事情上，我们没有办法从圣经更多的看到背后的细节，但是我们可以思考，它可以挑动人里面的那个罪性，让人生发骄傲，让人生发一种自我为中心的思考，然后做出了这样的选择。求主帮助我们。撒旦认为，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总之撒旦认为这样的诱惑一定会让大卫远离神而依靠自己，其实背后是听从魔鬼，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但是这在神的眼中是一件罪的行为。在数点民数这件事情，其实圣经当中，如果我们了解圣经，我们看到摩西也曾经数点以色列百姓，对不对？但是那是为了什么而用的呢？为什么而做的呢？民数记告诉我们说，他们要征战，要征服这个异族的这个神要审判的那个异教之民。那么数点百姓一般情况下的圣经里让我们看见是用来征战做准备，征战的前奏。而此时的以色列国，要了解历史的话，整个以色列国基本是太平的，更不需要去招兵买马，而且以色列当时的疆界已经扩展到了一个程度，强盛到了一个程度。感谢赞美主，此时的大卫心里发生变化了，仍然是那一个大卫，但是他的内心里面居功自傲，以数点民数的数量，以此来炫耀国土扩张、兵力雄厚的那个实力，也就是背后告诉别人，这一切是我的功劳，是我大卫所做。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挑难挖出一口井来。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大卫的这个错误的举动，并不是一个突然之举，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一个错误的举动。大卫其实走向犯罪，他是有阶段的，这是也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在讲的，需要思考的。每一个人在犯罪的过程中，不是突然间走向了一个极端，忽然间选择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讨神喜悦的一件事情，他有阶段的。我们看大卫其实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发生在历代之上14章，那里面说到他多娶妻妾，这是第一阶段。第二个阶段呢，出现在历代之上18章，开始加急，那里面他为自己增添马匹。 其实按照申命记第十七章内容里面，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楚的了解到，神对做君王的有非常清楚的要求，吩咐说不可以多利妃嫔和马匹。怎么样？他突破了这个底线，两个。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很多的时候犯罪，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无所谓，或者是偶尔触犯了底线，这个问题不大。感谢主，大卫既然突破了这个底线，他就接着往下走，继续第三个阶段，出现在了历代之上二十章，记载了约押率领这个军队去攻打巴拉的时候，大家记得这段经文吗？大卫去干嘛了？大卫去哪儿了？攻打巴拉的时候，大卫去哪儿了？有人说，对，可能很熟圣经或者了解圣经，他知道大卫这时候留在耶路撒冷，但是很有意思，历代之上二十章没有交代他在耶路撒冷干什么。但是上帝就是这样的一位上帝，虽然历代之上二十章没有交代，撒母耳记下十一章就清清楚楚地记载了大卫当他的将军约押率领以色列的军队征战在巴拉的战场上的时候，这位马上英雄，这位马背上的英雄，这位曾经争当中这个东征西讨的这位英雄怎么样呢？他在耶路撒冷与他的下属乌利亚的在通奸。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并不是在揭露大卫的丑闻，也并不是我们是看见大卫的这个罪行给自己开脱，我们非常的痛心看到这样的一个人物却能也能堕落，也能跌倒到如此的地步。亲爱的弟兄姐妹，应当激起我们，我们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不能对自己放松警惕，我们也更不能对罪轻轻忽忽。我们对大卫犯罪的事情的这种突然这种突兀感被消除，但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开始。我们基督徒应当审慎的来跟随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慎重的来面对这个世界所给予我们的地位、权势和财富等等，我并不是说这些事情是我们要完全拒绝的，我们需要审慎。在我们的会众里面，在我们的这个信主的群体当中，我们更应当要警惕，这些会给我们带来危机和混乱。曾经我在国内，在北京的教会，我不知道我讲没讲过，我希望再提说一遍。曾经有人说，我们这个团契啊，是清北、清华北大团契，也就是说清北以外的人不能进来的。哇，大家听好，这是真实啊。我们这个是律师团队，全部都是学法律的啊，我们就是怎么样。所以弟兄姐妹，这整个对神的国，我认为是一种，不是一个扩展，其实是另外的一种打击，这是极其危险，给教会带来的不是和睦，更不是给福音带来的扩张，带来的是混乱。所以在教会的事工上，在个人对生命追求上等等等等，我们要切合实际。同时形式化的侍奉和贪图虚名以及窃取神的功劳和上帝的荣耀，万万使不得。求主怜悯我们，如不管是用什么方式，无论你是什么感受，无论多么难受，在你生命中如果存在这些问题，你需要彻头彻尾的彻底的去面对它。感谢赞美主，我们知道一切的荣耀尊贵和权柄，如果我们读神学都知道这是他的，所以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他愿意将权柄交给谁就交给谁，他愿意恩待谁就恩待谁，这真的不是我们强求得来的。刚才我特别感恩来到这个分享之前，这几首歌真的是我内心里面特别的内心里面所认同的。真的，当我们被呼召的时候，我说神使用我们，请问弟兄姐妹，神使用你在教会可以，如果神不让你在教会里，让你在世界里，你觉得让你在世界去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还能唱，你还能如此的满怀感恩的唱这首歌吗？所以求主怜悯我们，顺服感恩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因此我们知道这一切上帝为我们预备，也是神的主导和神的命定。如果我们要以自我为中心，和以人的目标和我们自己的意识所强化的那一个计划作为我们的导向，那我们无论是工作 还是侍奉，还是行事为人，一定会偏离神的道。这可能会导致我们的信仰或者是教会产生更多更多的问题。这是让我们看到罪的起因，我们一定要看到它背后撒旦和我们罪性里面所流出的那一个空间，也就是神赦免了我们之前的罪，但是罪性的存在常常会被这个我们人性的这个罪性所牵引，我们需要在上帝面前谨守啊，谨慎谨守。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起因，那么罪会慢慢慢慢的，就像我们说大卫有那几个阶段最后形成的一个结果。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罪的形成，不仅仅是大卫本身他个体存在这样的一个规律，我想圣经记载它里面有一个更普遍性。第一，我们来看这个罪的形成的这另一面。首先，当这个罪慢慢延续的时候，他是不接受劝告，在罪中的人或者是选择错误的人，他是不接受劝告。所以在这个第三节当中里提到约押这个将军出来了，出场了，那么怎么样呢？他说，王啊，无论百姓多少啊，愿耶和华你的神加倍的哈，再加增你百倍啊，上帝就丰丰富富的赐福，使我主我王亲眼得见。我主我王啊，何必喜悦行这事呢？哎，很有意思哈。约押这个人，我们知道他并不是一个正面人物哈。那一下等一下我们再来讨论。那大卫进行人口普查，有一些的查经资料，有一些解经家说认为，其实一开始他并没有用约押，用的是那个。比如说像现在的人口普查部门呢，这个去普查，可能那些人也不遵从，说哎呀，大卫王不对吧，这事儿不合适啊。哎，他一看不管用，他最后就动用军队啊，动用这个约押，你去。因为我们知道军队的执行力是相当高的，因为他里面有什么呀，有他手上有武器。因此约押接到这个命令呢，那他也觉得这件事情不太适合，也有点勉强。这件事情与神的主权论感觉到太违背了，连约押这样的一个人都感受到不舒服。我们知道其实约押一直是一个比较蛮横，比较强横，比较粗鲁的一个人，而且特别就是在大卫的命令这件事情上，常常是大卫说向左他向右，大卫说向东他向西，他是一个肆无忌惮的一个人，一个将军。可是这一次，哎，很有意思，大卫做的这件事情他发现了不妙，他也站出来说话。但是又很有意思的是，你们读这些经文有没有感受，他发现不妙，他发现不对，而且说出的也是原则性的不符合以色列的国策，但是他却没有什么，没有持守住，对不对？大卫让他不允许杀亚沙龙他去杀，对不对？大卫不允许让他做的事情他去做，可是这件事情却明明是讨神喜悦的，他却不坚持。所以蛮有意思的，供我们思考哈，供我们思考。当然他有他的双面性，如果一个人长期在不持守神原则，做事不诚实，做事不讲规则，做事不讲原则的话，当你出来去做一个突然间去与你从前行事为人非常相反的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他的果效啊，看到了他的果效。因此他不愿意，他不同意王做这件事情，他却没有去劝说大卫做这件愚昧的事。大卫也非常遗憾的是没有接受这位将领的劝勉。那么箴言书第一章32节说，愚昧人被盗，必杀己身。箴言书17章说，宁可遇见丢崽子的母熊，不可遇见正行愚王的愚昧人。箴言书28篇26节说，心中自恃的便是愚昧人，凭智慧行事的必蒙拯救。所以当一个人想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他的理性会因试探而被冲昏头脑，因着他想要做的那件事情而接受魔鬼的建议，错误的理由会成为他合理化的建议，合理化的支持。他不可能，他也不愿意去分是与非，黑与白，无论谁的建议他可能都听不进去， 这是罪人的共性，所以我们都当谨防，以此为戒。罪人不听劝，当行错，在败坏当中的时候，当进行自我主张，进行自我实践的时候，他是不接受劝告的。这是第一。第二，更为重要的是，也是更糟糕的是，人的劝告，最终我们看到，魔鬼激动大卫来做神不喜悦的事。神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刚才我们说了，上帝让人看见人这种罪性的光景，这种败坏的光景，但同时神也是借着神的这各种各样的环境，刚才也讲到了约押这样的一个人都出来啊，都出来这个来阻挡这件事情，但是大卫却依然坚持己见，拒绝圣灵借着约押来提醒。你能否认神是借着圣灵借着约押来提醒大卫吗？不能否认。所以今天神会借着各样的环境来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可能我们的双眼和判断力会在这之外。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当大卫拒绝约押的时候，其实他就是在拒绝圣灵的干预和提醒，甚至是警戒。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了神允许魔鬼来攻击我们，同时显露人罪恶的罪性的属性，罪的本性。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教会，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将经文突然搁置在空中。我们如果看到现实的世界，有太多的信徒存有这样的普遍的属灵的光景，就是忽略甚至是消灭圣灵的感动，以我知道，我明白，我懂来拒绝所有关乎他罪性的提醒，甚至是牧师。就算知道圣经加拉太书六章第八节里说顺着情意撒种的必受败坏啊，但是这句话好像是给别人说的，还是要硬着镜像不肯回头，还在为自己找理由找支持。可是人可见人性里面的那一个顺从圣灵的力量多么脆弱，而顺从罪的力量何等的强大。我把这种力量称为无助，我不喜欢软弱这个词。其实人是无助的，当人选择犯罪的时候，选择了那位真正的帮助者，那位支持者，其实他是无助的。我们看到刚才长老提到了扫罗王追杀大卫，扫罗是一国之君，但是他失去了神的灵的对他的指引和帮助，他是无助的，到了一个程度，他最后去找交鬼的人大卫给他弹琴，他执迷不悟，他一直对大卫存有那种威胁感，由于权力的欲望等等的原因，他顺从情欲，最终他无助的被真是放弃了，上帝兴起大卫。感谢赞美主。罗马书七章十九节说，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呀，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请问在座的弟兄姐妹们，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们，这样的光景在我们中间还有没有？这样的生命确实是苦的，这同时让我们知道，一方面得救的信徒，得救上被神救赎的上帝的儿女们，要跟这个罪进行征战，要跟这个罪性来靠主得胜。同时如果你真的没有得到生命的救赎，三位一体的神没有入住在你的生命里，那你真的是够苦的，你真的是需要在上帝面前寻求这一个生命的赏赐。我们要敢于用上帝的话语来纠正自己的行为，这并不是关乎一个道德操守的问题，这乃是关乎我们属灵生命的品格的问题。因为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使徒行传称我们为什么小基督，要有基督的样式，这并不羞耻，这更也不是什么神学观点的问题，这是圣经神学，这不关乎哪家神学观点的问题，这是上帝的要求和命令。所以求主怜悯我们，雅各书当然也告诉我们，不要单单听道，怎么样？要行道。如果说你们有信心却不行道，请问你们信心的明证在哪里？你们得救的明证又在哪里？感谢主。因此我们对人愿意选择罪，倾向罪的这个本性，我们有了这样的看见，我们有以下的一些提醒和劝勉。 切不可将荣耀归给自己。你用圣经的话勉励自己也好，让别人为你祷告也好，甚至你在公开的场合，为了让这个罪不辖制你，你在向众人承认有这样的问题，让众人也知道你的软弱，来为你祷告。总之，箴言书25章提醒我们说，痴迷过多是不好的，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天使长路西弗当年就是因为考究自己的荣耀，他要跟上帝一样，他要像上帝那样的荣耀，最终堕落，如今成为撒旦的这个统领。神告诫我们，神抵挡一切骄傲的人。第二，让我们从约押的这个常常违抗王命来看，来学习一个这个真理的实践，就是我们发现刚才也提到了，他常常去做一些错误的事情，那么违背王的命令，而且那些命令应该是正确的，可是今天王犯了错误，他提醒王，而且王做这件事情也确实是一个大罪，影响很大，影响的面积也很广，但是他却不能持守住。我们看到约押这个人一生当中一直是顺从错误的命令，选择错误，他一生要用总结的话就是，错误的抉择是他的人生。我想问一句，这是约押的人生吗？这要成为你的人生吗？第三，大卫的历史给我们看见了一个最有力的证据，就是使我们发现权力、财富和属世的尊荣，有的时候所带来的危险和比我们没有拥有这些带来的危险的倍数要大的很多。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诗篇49篇20节说，人在尊贵中而不觉悟的时候，就如同畜类一样。所以当你获得的时候，当你拥有的时候，你要向上帝寻得谨慎之心，和把荣耀归给神的那一颗诚心给主。第四，大卫在这件事情上，他一定是没有求问神的，这答案是肯定的。我们有多少事情，有多少的时候，我们是没有求问神，没有跟神打招呼，没有向神寻求就去做了。那么我有一个问题，现在的结果如何？那么如果现在你还没有什么感觉，你问问神将来的结果会怎样。第五，求主帮助我们，为我们这些在教会中担任牧者教导的人，求主给我们这些人谨慎。什么谨慎呢？当然讲神的道要纯正，要按照圣经的真理正义分解，同时要谨慎过圣洁的生活，否则我们的道会成为我们的审判，否则神的话语真的就像一把利剑一样，在时时的刺痛我们的心，而当我们麻木的时候，真的这个利剑就会成为审判。求主帮助我们，如果这些问题一直存在，如果今天教会的所谓的牧师们真是没有圣洁的生活，只讲纯正的道理，那么教会会出问题，会众会出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更加的严重。当侍奉的人开始沾沾自喜，以自己的智慧、学识、地位，以各种各样的经验成为成功的标志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教会，很多很多的教会都以此为夸口，和以此为教会的荣耀的时候，这是堕落的前奏，或者是教会已经堕落并且很久了。第二，让我们来看犯罪的后果，11到15节，以及人的悔改。犯罪是有犯罪的后果的，犯罪神必要追讨的。有人说今天是新约时代，神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说的没错，你说对一半，神赦免我们悔改之前的罪。我们悔改之后，如果我们仍然活在罪中，我会通过圣经告诉大家，信主之后犯罪可不可以随便犯罪。曾经我回答过一位慕道友，我说请问旧约和新约哪个更严？他说好像旧约。我说为什么？因为旧约犯奸淫啊，犯这个各种各样的罪，用石头打死。哎，我说对。我说你觉得更严对吗？他说对。我说你确定？他说确定。我说我觉得新约更严。为什么呢？因为新约说，当你看见妇女动淫念的时候，你就已经与她发生奸淫了，严不严？请问弟兄姐妹， 我们这样的罪犯有多少？手机电脑打开的时候犯了多少这样的罪？又有多少人被石头打死呢？当然新约整个的救恩临到的这个结果啊，当然是完全跟旧约不一样。可是新约并没有说神不以有罪为无罪啊，神没有说。但是有多少人能在这样的罪的光景中懊悔自己呢？忏悔自己的不应该呢？伤害神给我们这个圣洁的生命，触动了，真是上帝本来是有愤怒的，在罪的审判上把这个愤怒倾泻给耶稣基督。可是我们这些得到耶稣基督生命救赎之人，却仍然活在神的震怒之中吗？却仍然活在上帝的那个不以无罪为有罪的刑罚之中？我们知道神的宝血有功效，我们知道神的怜悯和慈爱，但是任意犯罪难道是这一切神学的理由吗？这一切圣经知识的理由吗？我不知道，我不懂。很多教会执行这样的教训的依据和他们对未来的信心是什么？感谢赞美主，我们继续这个信息。因此我们看到来到第十一节，大卫早晨起来，大卫清晨起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加德，就是大卫的先见。早晨起来，加德出来向大卫宣讲上帝的信息。当然加德代表神，他说耶和华如此说，我们学神学都知道啊，当耶和华如此说的时候，这些话就是从上帝而来的。他说有三样灾，你来选吧，这个没得选择啊，你必须要有一个选择，这三样无法拒绝。因此大卫就非常的为难，那么他愿意落在上帝的手中。我们在这里看到审判是双向的，弟兄姐妹，当也不仅仅是大卫犯罪，我们看到这件事情临到了以色列的百姓。所以很多人会问，大卫犯罪为什么要杀以色列的百姓呢？第一节说耶和华向以色列百姓发怒，也就是说大卫当数点人数以先，以色列人其实同样存在了一个要激怒上帝的理由。那么是什么呢？有学者在这里面解释圣经，借着撒母耳记下二十章那里面也告诉我们，也许是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大面积的背叛大卫王，顺从亚沙龙，同时最后又参加了示巴的反叛，引来了上帝的震怒，也就是说背叛了大卫。那么在我们看来，背叛和整个这个扫罗啊，这个大卫，以色列的背叛和以色列民的背叛和大卫的这样的一个被审判，其实是上帝的一个共同的管教。但是呢，大卫呢却不知道这件事情，大卫不明白。感谢赞美主。那么正如耶和华曾借着亚沙龙的罪降罚大卫，照样借着大卫的错误来刑罚以色列，对的，很有意思，上帝的作为。我们要重申罪啊，悔改的人罪得赦免，但是刑罚无论是大与小是跟着人的，弟兄姐妹。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个人要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来什么接受一个审判。基督台前不是不信的，白色大宝座前是信是不信的，而基督台前是信的。这里面的行为包括你所说的，包括你所行的，包括你的工作，包括你的事工，包括你所想的。感谢主，不要有压力，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人就是很狭隘，当我们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不想解决这些问题，想要拒绝这些问题而找理由，而不是看这些问题如果是出于神的，我们找到出路而去拒绝这件事情而为自己找理由，这是最最可悲的事情。求主怜悯我们。因此彼得前书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雅各书四章说，人若知道行道却不去行，请问后面那句话是什么？人若知道行道却不去行，比如说你应当去劝勉，你应当去站出来说一句符合信仰的话语，你应当去责备这个黑暗世界活在罪中的人，你应该对这个世界主张的一些罪 在一些范围里神允许的哈，不是说鲁莽的，你要表达你的观点，可是都不去行。圣经里怎么说？雅各书四章十七节说，这就是他的罪了。弟兄姐妹，谁能否定？请问我们还能愿意轻轻忽忽在罪这件事情上吗？所以我很感恩我们的教会，每一次聚会都有认罪，都有对罪处理的这个过程。但是今天我发现在温哥华或者北美的教会，对我这样的讲来的信息可能要有很多很多的攻击和排斥。当然我并不是说我的绝对，我讲到的纯正，但是我在这件事情的态度是坚守的。我相信犯罪的人心里没有平安，我坚信如果活在罪中，与那位圣洁的神之间的关系就会出问题。我并不是说犯罪就不能得救，我并不是说犯罪就上帝的应许会改变，但是你受的亏损，你影响会产生，你对教会的影响，对神的名都会产生影响。感谢赞美主。因此我们还愿意轻忽罪吗？我们还能像从前一样，像那些不信主的人一样轻轻忽忽对待自己所谓的软弱吗？感谢主。我们来看到瘟疫临到以色列国，大卫实际把主权交给了神，于是全地发生瘟疫，三天的时间以色列人就死了七万。这个时候灾难殃及到了将近快到了耶路撒冷，大卫举目的时候，那么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那个天地间，手里拔出来的刀伸在耶路撒冷以上。此时大卫痛苦万分，因为他不是一个暴虐的君王，其实他是一个爱护神子民的君王。那么他也因自己所犯的罪给百姓带来的这个牵连，当然他不知道，大卫不知道他百姓，因为百姓的这个瘟疫也同样也是一个上帝的审判，那么他的内心有挣扎，可想而知大卫的这个心情多么的矛盾和纠结，多么的懊悔和自责，自己犯罪牵扯别人。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十七节说，大卫看见面明的天使，就祷告耶和华说，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大家听好，这个认罪的祷告真的是蛮有意思的，大卫的认罪开始，这是让我们看见真正悔改的一个榜样。当然有很多很多认罪的榜样，可是大卫给我们看到的，他对罪的这种态度绝不是轻轻忽忽的。大卫的悔改是我们学习的真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的人物。大卫犯罪之后，我们知道人犯罪最可怕的是人犯罪之后最可怕的不是他犯的罪，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是他不悔改，不承认那个罪。人犯罪之后不愿意对自己的罪去面对自己的罪，这是最大的问题。人犯罪之后最可怕的是抵挡、抵赖、推脱、死不悔改，这是最大的问题。所以大卫在这里给犯罪的人做了一个榜样，他对待自己的罪没有轻轻忽忽，他对待自己的罪是弄了一个明明白白。他说我犯罪了，不要干涉，不要牵连我的百姓。好，如果要是这样牵涉的话，愿我和我的父家啊，这个受牵连吧。所以弟兄姐妹，你觉得这样的人的悔改你觉得怎么样？彻底吗？你觉得这样的人悔改真诚吗？他心中自责，他的悔改开始了。他悔改是有方向的，他悔改是有内心的波动的，不是一个宗教形式，更不是因为要完成一个宗教仪式，他的悔改是被圣灵光照而带来的回应。感谢主，他主动向神认罪，他没有推诿责怪他人，他是从自我反省开始寻找内里的问题，找出根源。那么这之后他所说的话就是他的认罪，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参考的。认罪的人不是说在众人面前的祷告就要认罪，在众人面前承认自己的过犯就要认罪。所以诗篇三十八篇也让我们看到大卫说，我承认我的罪孽，我因我的罪怎么样呢？忧愁，那个忧愁就是懊悔的意思，懊悔，那个懊悔不是后悔，不是绝望的意思，就是我本应当讨上帝喜悦，我本应该在神的圣灵的带领之下应该有神的样式，可是我今天却成为如此龌龊如此肮脏的人。求主怜悯我们，真的不应该，可怜我，真的不要这样，以后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轻易的让我成为这样的人。所以这是在过犯中的人真心的 悔改的光景，悔改由此开始，他不容忍罪在侵蚀在存留他的生命，他也绝不会在恋慕他那个罪在众人面前或者在以后的场景里来提说他所犯的那个罪，他更不能以这个罪为荣，这使他内心是极其不安的，他必须要向神吐露，他必须毫无保留。所以他说我行这事，他说什么？我行这事大有罪了，再加了一个大，他不说哎，我有罪了，赦免我主啊，但内心里其实想，哎，其实我还知道好多弟兄姐妹比我犯那个罪还严重啊，不过没关系，我是牧师啊，我得要认罪啊，我不认罪不像话呀。感谢赞美主，大卫对自己所做的事情非常清楚的知道得罪了神，干犯了神，他也无法再因为轻描淡写和忽视而改变这个事实，所以他对罪的程度绝不淡化，因此他用大罪来表明承认罪的严重性，这并不代表他绝望和灰心，而更看见他对罪的绝望和对神拯救的希望的开始，他看见神拯救的能力的在他生命中的希望和盼望，这才是对罪痛下决心，这才是放弃自我真正悔改之人的选择。不要为我们自己过去的过犯寻找理由，无论是其他的主观原因、客观原因、其他因素、环境因素，我们看到我们罪性是容易选择犯罪，不要让它成为合理化。还有大卫说什么？耶和华呀，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当人真诚地向神悔改的时候，诗篇51篇同样让我们看到，我向你犯罪，他说唯独得罪了谁呀？得罪了神。我们知道神主权论是什么意思呢？上帝是绝对的掌管者，不仅仅宇宙万物，是我们这个人，对不对？整个全人。所以当我们选择神之外的意思，神之外的旨意，选择神之外的要求，那就不是神主权论，就是犯罪，人自我为中心的开始啊。当然并不是神圣灵离开了，彻底离开我们就不得救，但是这个生命光景我们不能忽视。因此大卫说唯独得罪了神呢，那如果得罪神，这不是小事啊，弟兄姐妹。所以现在你知道我明白我说的意思，不是我夸张，犯罪不是小事，说谎这是最简单的吧，谁能说这是小事？如果你们要认为这是小事，下次我说谎，谁要如果揪着我不放，我今天就跟他用你的观点来回应你啊，牧师你可以说谎吗？那既然大家都可以说谎，为什么牧师不可以说谎？为什么牧师不可以骗人呢？那既然罪没那么严重，没关系，我也偶尔会被过犯所胜啊，就轻描淡写就可以了。不是的，弟兄姐妹，我说这些并不是要给大家压力，也不是要让这些经文来捆束大家，而更是要让人因真理得以什么自由啊！犯罪那不是自由啊！当我讲罪的时候，我也并不开心啊，我也并不是说我给大家讲罪啊，让大家难受，我折磨你们，不是的。我们深深的知道，上帝因为罪，将他独生的爱子，为了这个公义的要求，让他的独生爱子挂在十字架上，来满足神对罪的回应。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救恩在这个耶稣基督救恩论这上面，我们不仅仅要知道救恩论的这些，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用生命、用圣灵去感悟那份爱、那份生命的力量、那份付出的代价的那种宝贵。所以我们中国人都不难理解，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可是神对我们是滴水之恩吗？是涌泉之恩吗？是什么之恩？你们自己去感受，自己去定义吧。所以我们该如何在上帝所要求的神的话语里面，借着圣灵对真理的认识，借着圣经的教导，借着真理的知识，如何遵行行走在上帝所喜悦的道路上。所以人所犯的罪在人本身是没有任何的办法的，因为触犯了神，只有当人寻求上帝的帮助，这也是唯一的办法。但切记不要敷衍，切记不要因求得神赦罪而向神悔改，而是彻底离开罪的生活而向神呼求。因此诗篇51篇第二节说，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大 卫的悔改使我们发现他所犯的罪这一行为，他说是大罪，他说这个罪来刑罚我和我父家，甚至他说我犯罪这一行为是什么？这一行为是什么？他说他所犯的罪是什么？甚是什么？愚昧。愚昧的意思就是一意孤行，就是固执己见。大卫也因此在上帝的面前，因为这个愚昧的行为看见了自己的骄傲，所以他认罪，发现他罪的另一面有狂妄在里面，自我为中心和骄傲在里面，他就谦卑下来，感谢赞美主。所以圣灵在大卫的心里工作，让我们看见大卫在这个在罪犯罪过后他的生命里圣灵工作的那个运作的光景。他认清了自己所作所为，看见了自己的行为的愚昧不堪。罪可以使人成为愚昧，甚至那些最聪明最有智慧的人也会因此而愚昧。那么圣灵其中的一个首要的工作，就是叫罪人知道，看清罪人的本质，看清罪性的倾向，也看清罪人的内心的什么愚昧。这是正确的开始。诗篇119篇66节说，求你将精明和知识赐给我，因我信了你的命令。感谢主，信不仅仅是在头脑上，信心和什么行为要相称。感谢主，没有行为的信心是什么？是死的。这不是我说的。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撒母耳记下24章17节说，大卫看见面明的天使就祷告说，我犯了罪，行了这事，但行了恶，但这羊做了什么，愿你的手攻击和我和我的父家。大卫当时或许不知道啊，刚才我已经提过，神施行瘟疫是因为他的百姓啊目睹他百姓受苦。当然不说那个，先说大卫自己，他内心深处对上帝的呼求，怜悯臣民百姓。他不愿意他的百姓因自己而遭此劫难。那你愿你的教会，你愿你的家庭因你犯罪而遭此劫难吗？而遭受一些对神的误解，神的名的这个亏损吗？你愿意吗？同样的道理，同理，你在你的社区，在你所在的环境当中，在你的亲人当中，你因为你的行为别人抵挡福音，而心里能平安吗？所以感谢主，大卫既然说愿这事情攻击我和我父家，那么他做了一件事情。大卫这个时候，我们说大卫真的是合神心意。刚才我讲了，大卫在犯罪的这件事情，他不推脱，他不去把罪转嫁，他把自己的罪的自己的犯的罪自己承担了，自己承认了，他必须面对自己所犯的罪。那么我们想，这样的悔改的人是蒙神喜悦的。所以大卫说，耶和华呀，求你除掉仆人的罪。这个除掉的意思是不能留啊，不可以再存留了。无论你过去是诡诈的罪，是偷窃的罪，你过去是因为欺骗的罪，这些东西如果在你的生命中你还愿意，你还恋慕他，他一定回来，一定你会给他留空间，你一定你会给他留座位，他会回来。所以大卫说不要存留这些东西，所以这个除掉就是不要存留。大卫更是真诚的悔改，他是照着神的旨意。那么我们知道后来上帝给他预备了什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多赘述了啊。那么神给他预备了什么？预备了亚劳拿的禾场，是不是？那在这里，在这一点在结束之前，我问大家，大卫数点人数用了9个月零20天，将近10个月，对吗？他数点了人数，这个数完了之后，但是神降瘟疫降了几天？3天，死了多少人？7万。我就总结了一句话，就是人算不如天算。你不数吗？数完了对吗？3天，7万人没了。所以人算不如天算，人算不比天算呢，甭算了。算了之后，最后你数的那些民，7万在3天之内就没了。所以怜悯我们，加德先知所传达上帝的信息也告诉我们，宣讲神的信息，尤其是像君王，像在罪中的人是不容易的，是有难度的，是有挑战的。但是这是神的命令，我们不要因此而畏惧。今天这一个抵挡神的这一个整个社会的结构啊，这种理念嘛， 现在对于吸毒啊，关于同性恋的话题，真的我知道大家都不敢谈啊，都不敢去去面对。我也理解啊，这种畏惧，人嘛，有很多的社会的牵连的关系在里面。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真理放在我们眼前而忽略我们暂时的利益啊！求主给我们勇气吧，啊，也不要勉强自己。求主给我们智慧吧，让我们靠着主来说神所喜悦的话。遵行神才是一种力量，遵行神也必然从神那里得着力量。那么我们身为基督徒，身为教会，看到犯罪的这个世界，看到犯罪的这个社会，我们确定，如果确定了我们是来自上帝的这一个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应当向他们发出一些的劝诫，向他们发出一些提醒，那么我们需要毫无畏惧的去表达出来吧。我们也靠着圣灵给我们的力量，去为了点亮那在黑暗中的，成为那一盏灯吧。这一切当然我们要寻求神的帮助，就像历代的信徒使徒一样，我们不要单单坐在课室里学习圣经知识，我们要走出去实践圣经的知识，就像历代像教会历史当中那些人向社会发出这一个最响亮的警告，也是向他们发出的爱。神就是光，上帝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界，世界却不接受他，黑暗却恨恶他。所以赞美主，愿主帮助我们，使我们有这个觉悟，以至于能从个人彻底的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悔改的人，而被神拿起来和神心意所被神所用。最后我们知道神有怜悯，罪得赦免哈，悔改。那么在24章16节里说，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耶和华后悔，就不降这灾祸。后悔就是改变的意思，不是说他做错了没算计好，后悔。那么吩咐灾民灭民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那是耶和华的使者在耶布斯伦亚罗拿的河场那里。我们知道神后悔就是神的怜悯，神的改变方向是启用了怜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看到神生命的丰盛。以西结书33章11节说，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所以我们看到上帝是公义，同时上帝是带着爱的。当一个人走错道路，走错了道这个路途的时候，上帝会赐下圣灵来感动他，也会借着人，借着环境，借着各样的这个人能感受到的，当然神的话语、圣经的真理等等，这一些神要让人在错误中、在弥留中转回。有的时候神也借着什么动物说话，对不对？有没有这样圣经的记载，借着动物说话？所以巴兰哈，我也常说啊，当然我说这句话也求主光照我，我说如果是我非得吓坏了不可，连驴都说话了。所以这个巴兰爱财的心爱成这个样子哈，所以仍然最后还不遵守。那么同样神让公鸡叫唤醒彼得，对不对？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要敏感于神的带领。上帝不愿意人沉沦，他愿意人人都悔改。上帝像慈父般的爱着我们，弟兄姐妹，这是不毋庸置疑的事实，它发生在你我和众教会儿女的身上。我们应当向他感恩，从心底里向他发出悔改而后的赞美。求主怜悯我们。圣经说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如此耶和华垂听民众的祈求，瘟疫就此止住。17节我们看到，当大卫的先见这个加德告诉他要去亚罗拿的河场去筑一座坛的时候，请注意18节，请注意，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那震怒止息的方式，赦罪的方式。你不需要用你的方式悔改，你不需要用你自以为的方式去得到神的赦免，其实就是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就像刚才我们讲到大卫一样，和圣经里其他的那些人物诚诚实实坦坦荡荡的悔改就是了。不要说那么多理由，不要讲那么多的借口，就是圣灵光照，光照出来什么，像大卫说我大恶，光照出来什么，看见我是愚昧的，哎，主啊，你就赦免，赐给我远离这些罪，给我谦卑，求主帮助我们。那么大卫同时他的悔改是带有行动的， 对不对？当亚劳拿的合场去到那里的时候，是不是这个亚劳拿说，哎呀王啊，你不可以啊，这些器具你都拿去用吧，都是王的哈。他说不可以，大卫的悔改满足了上帝的要求，对不对？他既然要在那里筑一座坛，向耶和华献燔祭和平安祭，那么他就要按照出的价银付给当父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悔改不，神的救恩不需要付代价，请问你的悔改需不需要有行动？需不需要有行动？需要有行动。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悔改真的我也知道不容易啊。一个人长期在罪里啊，被捆绑，是需要行动的，需要一次一次的靠着神来将他战胜掉的，需要悔改。所以我说的并不是说要献东西，要表明你悔改的那一颗心智。所以求主在这件事情上借着圣灵来让我们看见哈。我们知道献牛羊啊，这是不能完全消除上帝的震怒，圣经如此也代表了这预表着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这个既然受死赎了人先时所犯的罪，便叫蒙恩之人所得着应许永远的产业，这是在希伯来书九章十五节。那么我们说结论是什么呢？其实撒母耳整个的这个撒母耳其实记下24章整个让我们看到的就是献燔祭和平安祭瘟疫止住。所以今天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主，彻底悔改，真真诚诚的悔改，过一个上帝喜悦的圣洁的生活，其实那是非常喜乐的自由的生活。那么从此上帝更多的恩典和旨意赐福下来，这也当然这也是整本圣经让我们看到的哈，一个圣经的因一人犯罪而神的震怒临到，同样因着耶稣基督一人在十字架上，那么预定被拣选的得到了救赎和改变。所以愿整个罪人的这个罪性在我们里面越来越弱，越来越弱，而让属灵的这个重生的新生命成为美好的见证的样式，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强壮。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提摩太前书二章第六节说，他舍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远离罪被神拯救的见证人，我们是神所救赎的买赎的所爱的神的儿女。所以最后我们说，大卫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保留，也没有跟，因为他在亚劳拿的合场上购买这个合场这件事情上，他没有怎么样呢？吝啬和寻巧计，没有。所以上帝对人的要求，你也不要寻求巧计，更不要用你所谓的聪明啊，去寻找各种各样的边缘化啊，叫灰色地带。没有，圣经没有灰色地带，只是我们对圣经了解的不够。亲爱的弟兄姐妹，哥罗西书三章告诉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而不是给人做的。感谢赞美主，愿主的灵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生命真正得到建造，真正成为在这个时代刚强、勇敢、圣洁、充满力量、充满使命的被神所使用的儿女。感谢主，我的信息就到这里。那么今天呢，是我们教会刚才提到了圣餐礼拜，我们每一个人啊，都应当借着这样的信息再一次的求圣灵来光照。当然你没有罪，其实真的你活得蛮讨神喜悦的，你也不要有压力，不要刻意的去，哎，我再去抠啊挖啊，求圣灵光照就是了，神会告诉你，圣灵会指引你，或者是你没有意识的，或者是你已经习惯了，让神来帮助你。感谢主，神是圣洁的，凡来到神面前的也都要什么？圣洁。感谢主。好，我们刚才的圣餐经文也已经读过了，那么我们首先请就是来递圣饼和圣杯的